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爱心，而是借着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耶稣的榜样以及上帝的真理。一代代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让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能够信耶稣的，正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凭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他们传扬的福音是上帝给的，上帝给，因为他心里有爱，上帝爱，所以万古以来人心里都有上帝的蛛丝马迹，连中国历史上的证据也是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但愿您听了之后心里会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心志。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领受所赐的语言才能，开始对外说讲耶稣的事情。时间的先后，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呢，先是由口传嘴授，然后经人整理，随着使徒的足迹给带了出来。最早的记载是马可福音书，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带给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讲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说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带给了他们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有上帝的称呼吗？通鉴外记说礼运曰：礼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起于上帝。这最古老的经书啊，是上书。上帝的字眼呢，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哎，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也有相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2个多世纪，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实，未三非迹亦非空。低堂久为出人壁，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一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侵崇。 圣灵啊，圣灵，你在继续的感动，口舌呀，口舌，你要继续的述说，耳朵啊，耳朵，你要竖着倾听，人心呐，人心，应当悔改。天父啊，我的上帝，你的事情要流传百世，你赐下的舌头要出来说讲，但愿呐、啊，但愿看不清楚的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说书。希望您听了耶稣基督的说书之后，心里面能够慢慢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也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您个人救主的心志，有受洗的决心与行动。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您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您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神的圣灵会带领您经历生命的重生，让您享受永生，不但自己，而且还会带领别人进入天国，经历上帝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但愿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说书能够大大的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泥流的回转。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三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去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萨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声音。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开有东西，好像一块大布，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布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喂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萨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 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啊。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明，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啊！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哎，是彼得，是彼得，哎，敲门的是彼得，哎！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哎，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陛下驾到！
希律王万岁！希律王万岁！
大家安静，提人犯。
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报告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下头，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世界上有60多亿人，这么大的世界当中，究竟有谁爱你？有几个人关心您呢？可能许多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让大家感觉到很心酸。我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这一句话被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3:16当中，这的确是一个世人的大好消息。我的老师谢德华针对这个事实有非常风趣又非常简明的讲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谢德华老师的讲解。
在刚才读的那个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我很高兴他里面说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这一句话包括谁呢？包括谢德华。如果圣经说神爱谢德华，我不一定高兴，你当然不高兴，你比我还要不高兴，但是我也不一定高兴。为什么啊？我还要打一个问号，哪一个谢德华？他爱我不错，我的太太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所以感谢神，他说神爱世人。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真理，基本事实。神爱世人，神所做的都出于爱，神就是爱。我想我们可以为此而感到很高兴。神爱第一世纪的人吗？神也爱他们，所以难怪在彼得后书3:9，他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在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有时候连在医院里面可能也是这样。为了让万人活，可能一两个少数的人要死。但是你看他怎么说，神说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今天呢，他爱不爱第21世纪的人？他爱您，他爱我。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真理。今天我们谈的是神拯救人的计划，希望我们要明白神拯救人的计划是出于他的爱，他的爱是完全的，是完整的。从更古以来， 神都有他的计划，他希望万人都要归在他的名下，他希望万人都要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自己出来为我们想到，为我们预备一个计划，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
听完了谢德华老师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感觉到心里面很安慰很温暖呢？是的，神真的很爱您。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神赐给世人的，圣经里面把神的爱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深入。如果您想得到一本圣经，我愿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监狱之轮。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要告诉您，没错，我入狱了。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不要让刚才我的声音吓到您了。我实际上已经去过好几所监狱，但不是真正的入狱服刑，好吗？我的故事始于世界之轮。您知道，我们收集旧的轮椅，对这些旧轮椅进行翻修，然后我们的基督教理疗师将他们带到世界各地，替什么都没有的残疾儿童进行手工改造。而且相信您也十分熟悉许多接受圣经的残疾人的故事。我一直在谈论这事，每次外展时都有许多人向耶稣敞开心门。好吧，就算这些您都已经知道，但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翻修收集到的这些旧轮椅的，而且这也许可能是我们轮椅事工的独特之处，因为我们正在与全美国16个监狱合作，在这里我们培训囚犯，之后他们自愿花时间修理那些二手轮椅，翻修完的轮椅就像新的一样。最近我亲眼在一所监狱里见识到了。我当时身处加利福尼亚州莫哈比沙漠边缘的塔夫监狱所在地。当我的丈夫肯和我一同进入位于监狱内的世界之轮工作室里，我就被那安静而又整整有序的感觉所震慑住了。但我必须告诉您，那个地方在低吟。囚犯们修理轮子，为金属抛光和修复皮革底衬，皮革缝纫机上有一些人正在为我们的孩童轮椅缝制安全带，机修车间里有些人在弯曲和扭曲轮椅的踏板。我抬头望去，墙上是巨幅的彩色壁画，几名有艺术才华的囚犯手绘出各个不同国家的残疾儿童的图案。我认出了这些孩子们的模样，囚犯们已经把我们事工通讯的照片复制在墙上，这真是太棒了。我问一个囚犯，他似乎很喜欢他的工作，他放下手里的扳手和机油说，您知道的，当看到接受我的轮椅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有趣的是，他称为他的轮椅。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收到这些椅子的残疾儿童的照片时，这让我感到我有机会偿还，做些好事，真正的帮助人。这些人，正如他所说，比我还缺乏。哇！在我看来，这名囚犯很好地说明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四章28节对我来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当囚犯被转移到一个大礼堂，让我有机会做见证，在监狱里分享耶稣的福音。我告诉这些犯人说，您知道，先生们，我的限制与你们不同，这个轮椅是我自己的螺栓和杆套，尽管我的残疾造成我的终生监禁，但我在这里告诉您，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自由，他也可以让您自由。因此，您能为这些囚犯祈祷吗？监狱里有数百名囚犯，谁能帮助我们进行世界之轮外展活动？祈求残疾人通过我们提供的每辆轮椅和每本圣经进入基督国度。塔夫监狱的人真的很感谢您。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使徒行传》第十章。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浸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2017年的感恩节前夕，提纳西州首府纳许维尔城的中华基督教会聚集了海内外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华人，同心协力为王老伯举办了一场感人的追悼会，追忆王老伯生前种种的好。王老伯一个众人口中极其善良、信实、乐善好施的老先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家的门口前无缘无故被一群青少年枪杀了。当时唯一的线索是枪响后有人看见十几个青少年在案发现场一哄而散。这个事件带给纳城华人社区极大的震撼。 有人说这是排华事件，要游行示威，显示华人不是懦弱好欺负的。有人说要给警方施加压力，免得他们办案不力，让凶手逍遥法外。还有人建议大家捐钱集资10,000美元作为密报者的悬赏奖金，以便早日抓到凶手。所幸警方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以后，逮捕了开枪的嫌疑犯，是一位住在附近16岁的少女。她的父亲死于癌症，母亲也罹患癌症的黑人女孩。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的泯灭人性，但是有鉴于王老伯住家靠近低收入的区域，有许多单亲、吸毒、不健全的家庭，很多孩子从小就在问题家庭中长大，得不到适当的关爱，造成他们心灵扭曲，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也鄙视别人的生命，衍生了许多犯罪问题。众多缅怀王老伯的声浪中，有位教会的姐妹提出，靠着耶稣，我们要把苦难转化为祝福。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善胜恶，所以田纳西州的华人应该团结起来，化悲愤为正能量，为建立更安全美好的社区参与努力，进入贫民区献出爱心关怀他们，了解非洲裔社区孩子们的需要，带给他们希望，带给他们正面的引导。王老伯的儿子也表示，希望能够延续爸爸的善良和慷慨，善待周围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希望能够和大家合力找到改变或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不让别的家庭再遭受同样的痛苦。为了让众人心目中王老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处世精神得以继续绽放，也为了让旅居美国的华人能够为当地的治安贡献微薄的心力，几位有心人士聚集讨论后，选定了纳佩尔这所98%的学生都是领取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的平民小学，作为华人服务美国社区的初步对象。正好当时碰上中国人过春节，于是有了在低收入小学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整个活动在简短欢乐的中国年俗介绍开始，大家品尝我们带去丰盛的中国饭菜以后，分成大人小孩两组活动，大人们讨论社会治安问题，小孩子的活动则是寓教于乐，在欢乐中认识中国文化。首先，纳城中文学校校长教全体小朋友学讲中国话，好棒，加上简单的动作配搭学习，希望他们常常对自己也对别人说鼓励的话。接着进入教室，会说好棒的人便可以领取红包以及玩搓搓乐游戏，得到中国式的小礼品，再到下一个摊位拿到义工们用毛笔为他们写出来的中文名字，以及穿上中国式的服装在中国布景下拍照留念。我们会将照片洗出来送给他们，留住这特别的回忆。这些活动对小朋友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他们很难从自己社区得到的。小朋友无论是什么肤色，都是很可爱，可塑性很强的。当我从红包袋里取出卡，对他们说，我猜你很喜欢帮助人。他很喜欢看书哦，你以后会很成功哦，每一个都高兴地对我点点头。莫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也不知道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但至少尽心跨出服务社区的第一步，同时也享受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快乐。 并且缅怀我们敬爱的王老伯，让他的爱心遗留人间。祝福这个小小的团体未来奔跑在理想的道路上，回头有一路的故事，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上帝的微笑。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逼，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 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则。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神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他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两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2件事是信主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4幅窗帘，他只算了我1幅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他说，他少算了我的钱。他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事，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